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雅各书一章十八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啊！这里当然我们也都知道，好像一般人都会讲雅各跟保罗是冲突的，一个行为，一个信心，一个比较旧约，一个比较新约，一个比较律法，一个比较恩典，这实在当然都是不对的，有不同的强调的地方，但是是一致的。这里雅各也跟保罗在罗马书一样，很强烈的讲到神的预定，永不改变的旨意，他按自己的旨意。当然我们信主是我们愿意信，我们信主是我们觉知，我们信主是我们悔改，我们信主是我们到主那里去，但是我们信主得救也是他的旨意，他按着自己的旨意，要拯救谁就拯救谁，恩待谁就恩待谁，怜悯谁就怜悯谁，叫谁刚毅就叫谁刚毅。但是雅各就是很强调，从我们人这边来了解的时候，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就是比较多讲到我们该尽的责任，但是也是在神的旨意啊。他用他的旨意不仅生了我们，如果我们整个来看，也养了我们，救了我们，带领了我们，我们重生得救之前之中之后都在神的旨意当中，但求主让我们是在他良善的旨意中，不是在他刑罚的旨意中，让我们在他喜悦的旨意当中，我们顺服他啊。他用真道生了我们，道不能生人的，子宫才能把人生下去，现在基因的科技让人生出来。他这里说用真道生了我们，当然是圣经里面两种重生的讲法了，一个就是神的道生了我们啊，彼得前书也是这样讲，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圣灵重生，那么耶稣在约翰福音是两个都讲了。不管是神的道或神的灵生了我们，那都我们想到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所讲对尼哥底母讲的话，就是说要生啊，有几个意思，一个就是你改不好的啦，你要是黑人再怎么改都还是黑人，你要是你要是白人的话，你这白人的父母把你生下来，你就这个生，当你我不知道以后基因工程可不可以改到什么地步，这个可能的，但是我们就当时能够讲，你要成为老鼠你只能被老鼠生，你要成为大象只能大象生，你人不可能改成大象，你老鼠不能改成金鱼的，你要被神生才能够像神。那么神生我们，那么就我们人这边来讲，就是我们听到了他的道，好像彼得说的那个种子撒在就是撒在心田里就生出来了，那个领受的人。好，用道就是表示我们真的是再一次要强调那个上帝的话，而且这里也讲了真道啊，不可以是虚假的。我有看过有些人，那他，我真的很遗憾。比如有人说他看了尼采的东西，有人看了同性恋的东西，有人看了马克思的东西，或者有人看了什么，哦，他突然好像醍醐灌顶醒过来了，好像重生了一样，有那种重生的经验，其他宗教也有。那我们只能说那是真死的经验，真堕落经验，那不是生。但有的时候被魔鬼欺哄，他觉得哇，豁然开朗，我这样做才是对的。我们是用真理的道，让我们有一个改变哈。那当然，圣灵的重生，那就表示说，这个生不是肉身的改变啊，是灵的改变哈，是我们里面那个人的改变，当然也会影响到外面人。那生了我们。另外意思就是生啊，那表示我们跟我们生我们的会很像啊，那如果我们是天父生的，我们就会像天父啊，如果我们圣灵生的就会像圣灵，我们耶稣生的就会像耶稣，那如果是生又想到是成长啊，有生命就会成长啊，所以用真道生了我们，表示我们无药可救，没有办法改的，是要重生的。那么生是要用上帝的话，上帝的灵，是听他的话，是他的灵来改变我们，然后要成长，要学习啊，等等哈。那这又跟我们在雅各书里这里看到的生活有关系。你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在这个充满试炼的生活里面生活的好，你先要被生下来，先要被上帝生下来。这个起步点 搞对了你才能继续讲，否则我们只是叫人用不同的方式下地狱而已。你先要脱离地狱，脱离死亡，脱离罪恶，脱离魔鬼，那要重生，然后在以后的路上呢继续的成长了。好，生了以后，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那么神所造的万物，我们在创世纪里看到神仙说要有光啊，啊，那光大概也有代表生命的意义哈，有那个含义。那神所造的万物里面，我们在创世纪也看，应该是越后造的越好啊。那这里我们当说上帝造的都好了，只是后面哈，人女人是最后造的，最复杂最美好哈。那这里为什么又说在他所造的万物里面好像出熟的果子？西方有一句话，这句话不是圣经的，不过跟圣经不是完全不一致，就是人是万物之灵啊，万物里面最灵巧的那个。那我们是万物里面后造的，但我们是万物里面，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是什么呢？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在诗篇啊，在创世纪都讲是什么？是要管理的，是独独有神的形象要管理他们的，要治理的。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啊，好像这个工作都没有做好，把万物因为堕落就治理得很不好。那这里讲的大概没有什么管理的意思，这里讲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上帝所造的万物里面，我们是出熟的果子，这又是什么意思啊？各位，你种一个东西，然后结出果子来了，就我觉得就有好像第二次的创造的意思。上帝造的一切东西，那就跟但就跟我们人造了一个桌子椅子一样，桌子不会生桌子的，但是上帝是有生命的，他也造了有生命的东西，他造的有生命的东西，这生命的东西不应该是慢慢朽坏衰老溃亡的，而是应该在上帝的话语和带领之下，就他生了以后继续的带领之下成长，而且能够生出新的东西来，生出美好的东西来。那很遗憾啊，当上帝造的万物里面最美好的人生出来就是什么？生出来就是我们昨天讲的，生出死来了，生出罪来了，生出污秽来了。那我们在神的恩典之下，如果能够因他的道重生的话，我们就不但不是一棵死的树和枯树了，我们好像在经过各样的灾难痛苦中间，哎，还又长出来，好像出熟的果子，就是在这个是一个很有盼望的，就好像农夫种的东西居然有成果了，而且这个种的东西有成果是好像都已经朽坏了、腐坏了、被烧了以后，我们是出熟的果子。那出果子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神在创造的万物当中，即使有罪恶的影响，最后还是继续有生生不息产生新的东西，我们是果子。那我们也想一下，出熟的果子有什么意思？出熟的果子是要献给耶和华的，在五经里就有讲。那出熟的果子就是一种，就是应该是把美好的东西献给主的意思。那出熟的果子，我们又跟如果就人来讲，我们不是果子啊，我们就跟上礼应该是这礼拜要看的头，就是我们是长子了。在植物里是果子出熟的，在人里面就是长子第一个生的。那长子我们就马上想到逾越节的事，如果我们是出熟的果子，我们也是长子。如果我们是长子，是因为神牺牲了他独生子，让我们这些长子能够活下去，就是不仅是献给主，而且想到这个恩典是非常的丰富。那么恩典非常丰富，又想到说如果是出熟的果子，当然就有第二熟第三熟了，就是说继续的，当你献给上帝的时候，这也是一个信心，我把出熟的献给上帝，上帝会让我继续有二熟三熟四熟越来越多。那出熟的果子我们也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看到啊，耶稣也是出熟的果子，那又是跟这有点类似的，就是经过一个整个罪恶的大清洗之后，我们看到神的拯救的工作在耶稣身上，十字架上和空坟墓里面达成了。那他是出熟的，我们就是其实我们也还始终都是出熟的，就是圣经从来没有讲二熟三熟，出熟只是说后面会不断有，但每一个后面的其实都还是出熟，都还是长子，都还是要继承产业的，都还是在神的心目中是最宝贵的啊。那个出熟果子如果长子，就是真是继承产业的了哈。好，第十九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他说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下面整个雅各书都在 imply 一件事了，就是所以你们就应该行，先讲知再讲行。事实上整个书重点正在讲行了，你们知道这些怎么可以不去行呢？那雅各书里我们前面也就看到说我们行哈，包括第八节，在一切所行的道路上，然后忍受试探，生命的冠冕，都是我们知道了主以后我们行的如何呢？我们行的真的很多地方不理想，行的不理想要怎么办呢？就是再去知道的更深，信靠的更深。那在行的过程中也可以让我们这个身知所信，身行所信，那么然后在行的时候也能更有信心，更知道哈。我们都知道，这里他也再一次用我亲爱的弟兄啊，很亲切，而且大家是一家人啊，共同的肢体，你们知道这些。那现在我们在行的事上，他就讲了几个动作，第一个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然后第三个是慢慢的动怒。好，那么这会引起误会哈。快快的听不是听话要快，不是说听话要当耳边风一样听，这个翻译这意思不太应该，其实不难表达。快快的听的意思也不是说我们好像要听那个选举新闻一样快快的跑去听，但是有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对上帝的话要很迅速的能够去听到，有那个渴慕的心。当君王，当我们的丈夫，天上的父亲丈夫发命令讲话的时候，不管是慈爱的话警告的话，我们要赶快去听，愿意去听着。那我们常常就是上帝一说话好像广告时间马上就转台了，那我们是快快的转啊，要快快的听。这个就是说不是说听得很不经心一样耳边风一样，而是很渴慕，很快的知道这个宝贵。慢慢的说也不是说我们说话的动速度要很慢很慢，慢慢的说就是可以说三思后说了。当然我们也有那个非常迅速讲话，很迅速很利落的，这也是有，但这里只是说你要知道你自己的，前面是讲自己很不足很枯干，你赶快多领受上帝，要常常。那慢慢的说就是你在表现表达出来的时候，你真的不要那么自满自信就脱口而出，然后就真的很后悔。那慢慢的动怒呢，也不是发脾气要慢，我想我们发脾气有两种情形，一个是慢到极点的，就是一直忍嘛，忍到最后，然后又快到极点，就在不当的时候嘣又爆出来了，这我想都不恰当。慢慢的动怒，我们也记得哈，在以弗所书里面也有讲说不可含怒到日落，那我们在箴言传道书里都讲到说容易动怒的是愚昧的人哈。这慢慢的动怒，我想跟慢慢说有类似的情形，你领受的东西，领受上帝的话，然后看到这个世界有各种叫人生气的事情的时候，你要小心，要约束自己，不要太，不要不三思就怒。我想不是说不要怒哈，因为以弗所书有讲我们生气不要犯罪哈。这是我们生活中总是要去多听神的话。那对别人的话，那我倒觉得不一定是快快听，有些根本不应该听，但是快快的听神的话，然后人家对我们有的正确的意见的也要常常听。哎呦，这我们就真是也是可能最母亲最多这种遗憾啦，对小孩讲就是不听我的话，然后十年了都不听，五年都不听，看吧我都跟你说过了吧，这都有这样情形。当然我们自己对上帝也常常这样，快快的听主的话，然后他在这里真的是执行的时候常常可能碰到挫折，所以说慢慢的动怒，他还没有说慢慢的执行哈。第二十节，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人的怒气不成就神的义。这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神的怒气常常是成就了他的义。因为义常常是我们把它了解成赏罚嘛，特别是罚。那神的怒气终于把该刑罚的人刑罚了。那我们人也其实我们义和我们的怒气，这些其实都常常是很不恰当的哈。但我们也姑且说，有的时候在愤怒中就开始执行那个惩罚了。我们人不要以为我们怒气能成就任何事，相对的也是，我们人的喜气也不能成就什么上帝的爱，因为那也是出于人的，总是求神给我们力量哈。 在诗篇第七十六篇哈，诗篇七十六篇第七节，我看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你从天上使人听判断，神起来施行审判，要救地上一切的谦卑人，那时地就惧怕而静默。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人的愚怒你要禁止。对，神是会借着尼布甲尼撒的怒气来成全他的公义，刑罚那些拜偶像的儿女。但是人的愚怒，这愚怒不要说好像是剩下的一点点尾巴哈，愚怒就是不属于神的啦，我们自己的，那神要禁止的。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好像没有看到神禁止尼布甲尼撒或谁，可是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有自己的那种情欲的怒也好，喜也好，这些出自人的，本来神造都好，一定要被神来对付哈。我们生活里面看到不合真道的事情，尤其越懂真道的时候，你不要用人的怒气来成就神的义。那神的义的成就，我们又想到罗马书是常常用这个字了。神的义的成就是神自己的工作，是人的信心来成就神的义，或者说神的信实来成就神的义。那应用在我们生活上的时候，我们凭着信心，也有发脾气的时候，但是那个发脾气总是要是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你看到别人有些事情，甚至有看到自己有些不好的情形，你应该怎么改进？最少是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我觉得这个也是用在我们自己身上。我自己常常最气就我自己，但是你气啊，你就是鞭打自己一百鞭，还是成就不了神的义哈。仰望耶稣。所以21节，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的救你们灵魂的道哈。脱离一切的污秽，脱去一切的污秽，这个以弗所书4章22节还有希伯来书12章1节都有讲到脱去。哎，行为怎么像一件衣服一样可以脱去？我想那个意思就是说你的改变要被人家看得到，要能看得到。那脱去是不是也表示如果你真的靠着主不是那么难的，就脱一件衣服嘛，甚至还好像不是洗澡一样就把它拿掉。那盈余的邪恶存在我们心中的那些邪恶常常可以败不复活，更可怕。存温柔的心，这里的温柔我想也不是说个性的温柔，这种温柔就是一个柔和受教的那个态度，总是神一叫你一调整你，我就能够被调整。那温柔的心不是领受恶事，不是领受恶人的侮辱，而是领受所栽种的道。这所栽种的道前面有讲就是真道重生，这里的道我们也想到上帝的话让我们重生，上帝的话也滋润我们，也就是也是肥料了，也是我们的光啊。那么领受这些，这个道救我们的灵魂，这个道也改变我们的生命哈。那救我们的灵魂，当神的救恩最后也是救我们的身体，只不过我们也是记得，就是在今天我们真是希望我们的灵魂，就是这个掌管我们身体的这个部分是最属神的哈，能够不被肉体胜过，而能够胜过肉体。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